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Planet Fitness has everything you need to get stronger just around the corner, so you can give everything you've got. Whether you want to crush a few reps before class with our expanded strength equipment or sweat it out on your way home from work, with over 2,800 locations, there's a Planet Fitness close to you, and most are open 24 hours. Join the club today and get your first month free. Just $1 down, $15 a month. No commitment. Deal ends Friday, February 13th. You coming? Planet Fitness. We're all strong on this planet. See club for details.
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们看到呢，新州政府计划废除对罪犯量刑时使用良好品格证据的做法。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邀请 MCLP 律师事务所的首席律师郑伟俊从案例出发和我们聊一聊良好品格证据的话题。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您呢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等问题。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郑律师，您早。
喂，你好。
非常谢谢郑律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郑律师，我们看到新州政府呢将废除对罪犯量刑时使用良好品格证据的做法，特别想请问您啊，郑律师，根据您的了解，新州政府为什么推行这项改革呢？
有好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的话，就是因为如果你已经被定为有犯罪的话，那你过去的那个良好品格的话，就是不应该被定为可以帮你去加分或者是减轻罪名的一个因素。然后也是要讲到说，就如果你在社会的这个环境是比较好的话，那你是犯罪或者是你那个良好的那个品格的话，一般来说会比较高，所以不应该，如果你犯了罪的话，不应该因为你的那个生活环境而影响你那个最后犯罪之后的那个结果。然后一旦犯了罪的话，他们就觉得说你的那个你的那个品格已经是不好了，所以你是不是第一次犯罪或者是有多次犯罪的话，不应该被考虑为一个被考量的一个因素。
就良好品格哈，在这个法律中被视为一项减刑因素还是改革之前，所谓的这个良好品格证据具体指什么呢？
第一就是他们有没有之前的那个犯罪记录。第二的话就是他们这过去有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或者是他们是那个是学习的那个环境，或者是他们的那个住宿的那个情况。家庭的因素的话也是会被考量在里面的。所以如果比如说在社会阶层比较低的这些人的话，他们的那个环境可能就是会被看为不是那么良好。那因此的话，如果他们因为他们生活的环境被考虑在他们那个犯罪的那个是判刑的结果的话，就是会被看为不公平。
就是说之前哈，这是现在改革要废除这种做法，之前这个良好品格证据通常是怎么被用的，在什么程序上用？
在判刑的时候，如果你是被定为有一个良好的品格的话，那他们去定就比如说罚款或者是判刑时间或者是是否应该要去判刑的话， 那就会把整个那个处罚把它减轻。
一般来说哈，这个判断处罚或者是量刑的过程中，这个良好品格证据它影响的这个影响吧，权重有多大呢？
在按照现在这个法规的话，这还没改革之前的话是蛮大的。是会这如果是说时间的话，是会给一个蛮大的一个折扣。
政府也说了哈，法院仍然可以考虑其他相关因素的证据哈，比如说这个个人的改造前景，再犯的可能性和有前科等等哈。这是不是说还是有空间的？是不是意味着良好品格因素仍然会在量刑中被变相的考量呢？
依然还是有空间，可是就他们有没有前科就是会变成一个独立的一个考之前的话就是都会考虑在里面。现在的话他有没有前科的话或者是如果他是没有前科的话，这个改革之后是不会被考虑的。那他当然是会不会是未来有没有这改造前景啊之类的话，这些也是会被考虑的那个因素。可是对，这是他过去的那个前科的话，就这或者是他没有那个过去的犯罪记录不会被看为他那个友好良好的那个人品的一个考虑因素之一了。
这儿的这个良好品格证据啊，是不是主要指的就是比较就是刑法里面的，就是比较重的一些这个判决里面才会用这个证据？
对的，一般来说都是比较只有判刑的那些案子的话才会用到。
所以就是从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来理解的话，这个良好品格证据或者是去减轻处罚的这个证据哈，这一条对普通的民法来说是没有任何变化的，可以这么理解吗？比方说就以比方说这个道路交通的这个处罚来说哈，之前你有良好的驾驶这个记录的话，可能有些时候会给你轻罚或者是先不罚，给你个警告，仅此而已。
对的，这如果是这普通的那些罪名之，或者是没有判刑的那些罪名的话，那是不会有任何的影响的。
非常感谢郑律师给我们的分享和介绍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呢是郑伟军律师，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法律和移民签证等问题。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洪先生。洪先生您好。
哎，你好啊，主持人早上好。
早上好。
第一个问题是这个良好品格的话，它就是怎么样一个界定？比如说平时那肯定第一个前提肯定是没有以前刑事犯罪，那比如说以前有那种这种交通的违规啊什么之类的，但不是很频繁，这个算不算良好？不，就是良好品格，就是交通的一些违章会不会被考虑到这个良好品格里面？
交通那方面的话，违章就是比如说是停车啊这种比较细微的，或者是过去比如说超速这种的话，是不会被考虑在里面的，因为这种不会有一个犯罪记录。可是如果是比较严重的这些驾驶的那些记录，比如说危险驾驶啊或者酒驾、啊、之类的话，那这些的话就是会被考虑在里面。
那民事呢？比如说之前有比如说民事纠纷算良好品格吗？还是不算？
没有，民事纠纷的这种的话那就是我完全是在那个刑法的那个考虑范围之外的，所以对民事诉讼或者是这种案子的话是不会在你的那个刑事记录里面的。
好的，我最后的一个问题是关于出租房屋的。是这样的，我就是我看到有些这个网上他们就比较担心，就作为房东来说如果租客他不交房租，或者是到了这个租期以后不搬走，
那作为房东来说，有哪些情况，哪些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可以找警察，还是警察完全不会管这件事儿？如果这个租客赖在家里不走的话，一般都会有哪些程序可以走法律程序？
如果是租赁合同的话，一般来说警察是不会去参与的，因为他们会把这个事情看为一个民事或者是一个合约的一个纠纷。所以如果是那个房客是按照合同或者是房东的那个概念是该搬走了，可是他拒绝搬走的话，那就是要去那个仲裁院，就是新州的话就是去那个 NCAT来去申请说他的那个租赁合同已经是终止了，然后就是需要去搬走。那如果拿了这个法令的话，那个租客还不搬走的话 ，NK 那一边的话是有法警是可以协助让这个是强制性让这个租客离开这个居住的那个地方的。
哦，然后那如果是这种就是。比如说，我好多朋友他们可能是这种，就是朋友之间，然后就没有通过正式的这种中介渠道，就私下签了一份协议，然后那这种情况还可以申请法警吗？
就是这种的话，就如果不是。对，如果是不是一个租赁关系的话，就可以考虑让警方去参与，比如说如果是他们已经没有，这如果使用权在你那，你已经是不欢迎某一个人在你那个地方导流了，那是你告诉他之后，他继续导流的话，那就是是他这个这继续留在这个场所的话，就是非法的。但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可以让警方来去参与。可是这租赁合同的话，就是没有书面上的话，也是要口头上的那个承诺，所以就是要看是长期的还是短暂的。
那如果就是英文上这种罪名叫什么？比如说就是。我邀请了一个朋友来家，然后住了一段时间，然后我让他走，然后他不走，这个英文上叫什么？我该怎么跟警察说呢？
你可以说是 trespass。
啊 ，trespass。OK。
对。
好，谢谢。
好嘞，谢谢洪先生咨询，祝您顺利哈。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参与节目，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的问题。这里是我看到有听友询问啊，就说如果要开这个新州的法律意见书用于去境外继承遗产的话，需要找哪方面的律师呢？
如果是在境外的那个遗产的话，需要在那个当地的那个法规来去进行这个进行那个执行，可是是可以拿，就比如说如果那个国家或者是那个地区是接受海外的这个遗产的这个判决的话，那是有一个手续是可以让这个遗嘱的那个有效力把它在那边注册的，注册完之后就可以去执行。
就说需要在这边再找律师，比方说去证明吗？
对，是可以先跟是那个遗产地的那个地方的律师先去确认说，他们那一边的话，如果是要认可本地澳洲这边的那个遗嘱的那个手续，那可能要先通过法院拿到那个执行权之后，再拿去那个他国那边去就公证，拿去他国那边去去注册。
非常谢谢郑律师的介绍哈，希望这位听友。我能看到是尾号是369的听友，那么那供您参考哈。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电话，我们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这位是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哎，您好，主持人，是我吗？
是你，你请讲。
郑律师，早上好。
你好。
哎，张女士，是这样，我们有一位客户啊，从我们公司购买了一套电子设备，然后呢是2021年购买的，现在呢因为厂家出于数据安全原因啊，取消了在手机上的一个功能，然后呢这个客户的话呢就据此啊，然后呢要求我们公司，然后给他们退款，请问他这种理由是否合理？我们如何根据澳大利亚的这个消费者保护法来合理的应对这种情况呢？
就先去撇开那个时间的那个问题的话，澳洲消费者的那个保护法就是说，如果你是卖出去的一个产品的话，那这个产品应该是有适当的那个质量跟那个使用的那个方法跟那个效果的。那如果是你出售了之后，这电子产品是需要那个软件去操作的话，那之后这个软件已经是不能使用或者被取消的话，那如果这个电子产品是不能再正常使用的话，那这个就是有违反到这个消费者的那个保护法，所以从商家的角度来说，需要更换或者是是退款，这个是比较这初步的一个看法啊。可是由于时间的问题，因为已经过了5年了，所以那个消费者保护法的那个是追索时间未必还生效或者是说也是要看说你这个电子产品的这个软件的那个功能是否会影响到这个整体的那个电子产品的这个使用的那个范围。那如果它主要的那个使用范围的话没有被影响，只是说之前有一个小功能是被现在是被撤回的话，那这种也可能不会触犯到那个澳洲的消费法，所以就是要看具体这个电子产品的那个用处跟那个软件的那个重要性或者是使用的那个说明两个捆绑起来是不是才可以知道说有没有违反到那个消费者的保护法。
谢谢。整个设备的核心功能仍然运行正常，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只是呢厂家这边出于安全考虑的话呢，取消了一个就是数据格式化的功能，在手机的 APP 上其他的功能呢都仍然运行很完整，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因为这是出于安全方面的基于考虑，系统做的一个升级，这样的话客户有资格可以要求我们比如说退货或者是返款吗？他们的这种理由是否成立？
目前听起来的话是不能这如果是其中一个数据分析的这个功能的话，而不是影响不到整体的话或者是如果是要别的软件是可以替代，或者是这个数据是可以用别的方式去得取的话，那应该是不需要全套退款的。对，
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呢可以通过升级一下它的软件系统，然后呢可以恢复这个功能，帮助他。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客户还有没有资格他继续要求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他仍然要求退款，这样我们能不能直接就回绝他们？
那听起来是可以，因为如果是系统更新，所以他的那个产品的那个使用的那个方法是要优化这他是拒绝去更新那个系统而已的话，那这种听起来的话是不需要退款的。除非它原始是说这个电子产品是跟别的那些设备是要融合的才能使用，然后你这个更新是导致它另外那些产品是用不了的话，而且它这个是要事先告诉你的话这种情况之下它才可以因为你的系统更新跟别的那个设备不融洽，所以就现在就是使用这它原始告诉你的那个使用范围就使用不了了，这种情况的话才有可能是可以要求这个退款。
明白。那个我们新州这边的话，一般电子产品一般给多少年的 warranty？ 按照法律要求的话，
我没记错消费者的话应该是3到4年
好的，谢谢。那 但是这个已经出了出保了，然后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仍然是不是还有义务，就是继续给他提供这个相应的这种技术支持？
没有，就如果你是那个消费者保护法的那个时间段已经是过了的话，而不是一个安全的一个问题或质量的问题，然后你们厂商那边是没有给额外合同上的这些 warranty 之类的话，那是不用再是给这个质保或者是那些保障的这些处理的。
嗯，
好的，非常感谢您，
好嘞，谢谢刘先生咨询啊，祝您顺利。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拨打参与节目，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法律和移民签证的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 Kevin 是吗？哎，请问是 Kevin 吗？
啊，是的，是 Kevin。
Kevin， 您请讲。
啊，是这样的，那个律师好，我有一个关于这个抚养费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孩子的那个妈妈呢，在新西兰，孩子从6岁开始，他就没给过，抚养费，一直到现在15岁了，从来一分钱没给过。就像这种情况，他在新西兰，我只知道他的电话号码，我有什么办法去帮孩子要回这个抚养费啊？找他要呢？我现在在澳大利亚。
新西兰跟澳大利亚那个判决的话都是有互相认可的，所以如果你是要讨回这个抚养费的话，你可以先考虑通过澳洲的法院来去来去计算跟得取那个抚养费的那个金额，然后再拿那个判决去新西兰那边去执行或者注册。或者是你也可以是考虑在新西兰那边去提出这个诉讼，可是一般应该是在澳洲这边先诉讼，然后再拿去新西兰那边去执行的话会比较简单。
也就是说我在澳洲可以就可以在澳洲本地的法院就可以起诉他，然后再把这个结果拿到那边去，我不一定要到新西兰去，是吧？
对，不一定，这主要是看小孩在哪里。小孩在澳洲的话，
小孩在澳洲、对，
对，那就是通过澳洲这边的那个法院去先立案啊。
可是他在那边的地址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你电话号码。
那对啊，这因为你提出诉讼的话，那个家庭法的法院是一定要亲自送到他的手上才可以继续进行的。所以这你可能要去在新西兰那边找一下他的地址或者是人的所在地找一下侦探之类的，那你这边立案之后就是安排人这送达文件过去，就如果你只有你的电话号码的话，那你需要通过法院去申请一个叫 substituted service， 就是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去送达文件。那如果你只有一个手机号码可能会比较困难，必须要去进行一些调查，怎么样去找到这个人。
好的，那我就通过律师在这边，我通过律师我自己肯定搞不拢了，我再找个律师帮他可以帮我处理这件事吗？
是的，对。
好的，谢谢你，
谢谢
凯文
咨询，祝您顺利，欢迎您继续收听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向我们节目现场的嘉宾郑伟军律师现场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的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大家好。
您好。
大家好，我想问，曾经担保这个办理啊，但是被拒绝，我只是自己牵手了，那么日后呢还有没有这个担保的权利？
有的，就如果你之前是通过支票签证担保过你的那个配偶的话，是移民局那边的条例，简单来说是一辈子是可以担保两位配偶，那两个担保的期间需要隔开5年。
但是如果我申请了，但是现在又取消了，还有成功就取消了，那么以后还有没有这个资格再担保呢？
还有一次可是要隔开五年，就从你第一次担保，不管你是之后要批准还是你自动自愿取消了，你还是有一次的机会来去担保配偶过来的，可是时间的要隔开五年。
哦，好好，谢谢谢谢。
谢谢张先生咨询，祝您顺利。听众朋友热线电话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拨打来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的问题。接下来这位听友是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哎，是你好。
哎，你好。
你好啊，我想请问郑律师是关于遗嘱的问题。那是因为我的房产嘛是跟我先生是联名，就是说我过世以后就是全部都归他的。可是我是想说我可不可以在遗嘱上面说，万一我过世以后我那一部分就是两个一半一半嘛，我那一部分就可不可以转给我三个儿子了。我想请问一下，
你的遗嘱是可以这么写的，可是最主要的就是你这个房产，你要看你是是各自一半还是联名持有，这个是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对，那如果联名持有的话，那不管你的遗嘱怎么写，如果有某一方是去世了的话，剩余的这个联名人就是会继承这个房产。所以如果你的意向是说你那一半是要转到给小孩的话，你必须要把这个名字先从联名转到那个各自持有一半。
那只有这个方法，就不管我们有没有遗嘱也没办法改变这个事实是吗？就是说一定要在房产那边先改好了，各持一半才能执行。
是的。
那就是说那还有其他办法吗？就是说我不想就是说我的房产就是有时候就被别人进后来的人来了把它抢走了，然后我儿子他们没有承受到什么东西，我的意思是这样子。
如果你已经改成那个各自持有一半的话，你改了这个之后你就可以按照你的遗嘱去分配。那如果你是怕说比如说我们比较常看见的就是父母亲把再通过遗嘱把房子留给儿女，可是又怕说他们儿女之后的那个婚姻出了问题，而且分到他们继承的房子，那在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考虑不是让你的那个儿女直接继承，而是建立一个信托，然后等你等那个遗产要去分配的时候，是分配给一个信托，然后就是由儿女来去管控这个信托，这个就可以把它列出来，就不会变成他的那个个人财产了。
好，那就是说，如果他把儿女他们婚姻分出有什么问题出现，也不会把我们那个房产把它分走了，我的意思是吗？
对，如果你放进去一个信托了的话，
好，那谢谢你哈，
谢谢李女士，祝您顺利。郑律师留下一点时间，还是回到您这儿哈。今天聊的话题呢是新州政府计划废除对罪犯量刑使用良好品格证据的做法哈，就是说这项改革是否会让这个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变小呢，还说是只是换一种方式行使呢？
可以说是换一种方式因为有时候是法官会面临一个比较重的一个罪名，是他是需要去做出一个判刑的，而且有很多时候也是有那个受害者或者是受害者的那个家属也会在审判的时候也会参与的。那如果他们是对于家庭的那个这受害者的家人来说，如果他们的那个家属已经受害了，那就是对于他们来说，这个人不应该说说为那个品格是好的，因为他们已经犯罪。对于他们来说，对他们恢复正常的那个生活来说，或者是心理上的这个看法来说，如果他们被说这个人虽然是有犯罪然后对于你有直接的影响，可是他 原本的人格是良好的，对于这种说法的话，很多家属是接受不了。
非常感谢郑律师做客我们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以及解答听友的疑问哈。在节目最后温馨提醒您，因个人情况因人而异，法律问题复杂，本节目呢仅供一般性参考，并无意提供任何个案法律建议，具体法律纠纷请您咨询专业的律师。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